回苏州。死于远走了几天之后，我和王继昂也收拾好上路了。王继昂在临走前往老头子手上塞了几百块钱，为了感谢老头子这几天对我们的照顾。老头子倒也是不客气，笑眯眯地收下了。在火车上，王继昂坐在我边上一直看着窗外，我就一心一意地玩着手机，在说说上吐着满肚子的苦水。结局自是不用说的，我诉说的越是悲惨，那些点赞的人就越多，我只能放弃了在好友中求安慰的希望。没事瞎翻手机的时候，突然翻到了陈七的号码，要不要和他联系联系看？我在心里纠结着，因为实在是很关心他留电话给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手指就在陈七的名字上踌躇很长一段时间。唐豆，王继昂忽然开口了，我缓缓地抬起头，才发现王继昂现在正很犹豫地看着我。怎么了？我很好奇。看王继昂一脸纠结的样子，我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想说什么就说吧，我现在也是下过地的人了，还有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我做出了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王继昂见我的样子不禁叹了口气，对我说道，我的唱头想要见你。
那你，
我哀嚎了一声，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吓搞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一脸震惊样的摸着自己的胸口，然后对着王继昂断断续续地说道，你先闭嘴，我要冷静一会儿。过了一会儿，还是我先打断了沉默，尽量控制自己要保持冷静，说道，你的上头会不会看我不爽就干掉我呀？王继昂见我问的这个问题，只是叹了一口气，把手搭到我的肩膀上，微微点了点头。我的脑袋瞬间就嗡的响了一下，声音也开始有些发抖了，一脸苦逼样的说道，我可以不去吗？然后王继昂又沉重的摇了摇头，我瞬间有种想哭的冲动。你上头是谁呀？我招他惹他了，干嘛非要见我呀？最后的声音几乎都是咬着牙发出来的。王继昂很无所谓的说道，你看啊，这次下斗我们一下子就折了两个兄弟，而且这两个兄弟都不是什么小兵小卒的，你看那两个人都挂掉了，而你却还活着，想要让你代替他们为他效力也很正常是不是？我哑口无言，愤愤地说，我他娘的还真不想为他效力了，他能拿我怎么样？王继昂耸了耸肩，语气云淡风轻，悠悠地说道，大不了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派人把你拖进小树林里，先奸后杀，再奸再杀呗，他还能怎么样？当我百般询问，百般祈求，百般讨好之后，王继昂仍然是没有一丝动摇，我也只能放弃，意识到这一趟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了，不然搞不好他那个老大还真会随便找一群人来凌辱我，与其这样我宁愿死去。想到这儿，又不禁在心里把自己狠狠地崇拜了一顿，想到我果真是个忠贞的男子，下辈子如果我是女人，我一定嫁给唐豆这种男人。嗯，王继昂之后和我交代了很多他的上头的事情，我也算是彻彻底底的了解了王继昂是怎么进这一行当的。那是五六年前了，那时候我还在大学过着我的青葱岁月，王继昂则是刚刚步入社会。王继昂家的教育原则就是自己养的娃成年之后爱滚哪儿去滚哪儿去，眼不见为净，也别滚回来跟老子要钱，老子嫌丢人。王继昂毕业后找工作的路并不顺利，但是因为这样的家规，他也不敢回去跟父母要钱，自然也是拉不下脸来跟他表弟家要钱的。当他都做好了要风餐露宿睡公园的觉悟的时候，他迎来了黎明的曙光。那还是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王继昂抱着自己上大学以来一直盖着的学校统一分发的被子，准备发狠在公园里熬一晚上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看中的床竟然被人占了。这个公园已经年久失修了，就只剩这一个椅子是勉勉强强能够躺人的，他自然是不肯让给那个人的。看着那个人邋里邋遢很好欺负的样子，他就上前去想着大不了做一件缺德事，以后一定会偿还的，然后就想把那个人从椅子上拉下来，但是一时竟然没有拉得动，倒是把他的被子扯了下来。王继昂看了那人身上穿着的衣服后一愣，再简单不过的蓝色外套，外套上有一些黑白相间的条子，但是令王继昂震惊的是胸前口袋上的字，赫然的写着苏州监狱。王继昂吓得倒退几步，那人却是醒了过来，在暖黄色的路灯下 那人眉眼间流露出的狡猾奸诈显得异常惊悚，他的脸上脏兮兮的，头发上都不至于脏到会有虱子什么的，只是乱了一点。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来的阴森森的笑意把王继昂吓得都说不出话来。小年轻儿，他的声音异常沙哑，像是许久没有说过话。王继昂此时几乎都没有什么意识了，颤抖着开了口。啊？那人坐了起来，对着王继昂说道，既然被你发现了，那么……王继昂忽然感到脖颈上一阵凉意，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知什么时候，一把锋利的匕首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就像是想要舔血的猛兽一样，明晃晃地闪着他的眼睛。就在匕首的刀刃要在他的脖子上划出一串串的血珠的时候，王继昂忽然颤颤巍巍地说道，
只要你不杀我，我就帮你做任何事。
王继昂也只是不想就这么一句台词都没有的死去，就采用了电视剧上那些狗血的求饶方法，一边在心里狠狠地骂自己没用，本来也就没想过那种人会因为这一句话就停手，但是现实总是会背叛理想的。那人听到这句话后还真的就停手了，声音冷淡至极，你说的是真的？王继昂一见自己的话有点效果，自己的小命还有可能挽回，立马像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却忘了此时那把匕首还架在他的脖子上，后果可想而知。王继昂捂着他自以为血流不止的脖子，这心里不停地骂那人臭不要脸，明明都要放过自己了，还出于不知道什么心理要在自己的脖子上留下点什么。王继昂自然是没地方去的，那人怔怔地看着眼前的学校围墙，狠狠地咬着牙对王继昂说道，你确定？看到王继昂点头之后，也只是叹了口气，轻轻的一跃就翻了过去。王继昂被惊得说不出话来，本来都已经做好了要被他踩后背的觉悟来着，竟然就他娘的这么轻松翻过去了，
我擦嘞，
不是号称没有学生奈何得了的加长版围墙吗？怎么被人家随随便便的一蹦就过去了呗？是那人身手太好，还是我看花眼了？没错，一定是学校的建筑工人偷懒了，没把围墙好好的修。嗯，一定是这样子的。王继昂在心里默默的吐槽，却被一个冷冰冰的男生打乱了思绪。你怎么还不过来？王继昂这才理了理身上的衣服，做出一副摩拳擦掌的样子，想到那种看上去超级废柴的人都能翻过去，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身手矫健的王继昂岂有翻不过去的道理？真是笑话。结果上帝也是对他切了一声，现实把他强奸了。在尝试了9981种姿势和6636种助跑方法之后，王继昂只能望墙轻叹。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那人从围墙内抛出了一根绳子，就这么轻轻松松的解决了。王继昂就算再怎么自恋，此刻也是认识到了真的只是自己技能不够强大。你的绳子是从哪里搞来的？王继昂一边在前面带去宿舍的路，一边想起来什么似的问倒在身后的那人。国旗。王继昂自然不会像电视上放的那样在宿舍门前的花盆底下放把钥匙什么的，他的方法相对起来比较简单粗暴了许多，年久未修的木门一踹就轰然倒地了。王继昂见自己的宿舍里并没有被自己的后生所占领，仍然是毕业前的样子，只是多了几层灰，不禁舒了口气。之后那人就和王继昂共处一室的度过了几天。后来王继昂得知了那人其实是一个盗墓集团的精英干部，后来的后来那人又告诉他，他叫刘银剑，是越狱出来的。本来王继昂还觉得那人的越狱事迹非常拉风，但是听到他的名字之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一边捂着肚子嚎啕大笑，一边在心里想着他的父母是有多脑残才会给儿子起这种名字。后来就很理所当然的被刘银剑胖揍了一顿。再后来刘银剑得知王继昂的工作找得并不顺利，又看在他养了自己几天的份上，就把王继昂拉入了帮。刘银剑在他们老大面前美言了几句，他们老大也就把他收了进去。刘银剑一直都很照顾王继昂，所以王继昂觉得当贼其实也是不错的，除了有事要冒生命之险这件事有些不好，但总体来说小日子还是挺滋润的。于是这就是王继昂牛逼哄哄的成贼之路了。